对外经贸大学有论文对家用汽车的特征及其消费者偏好的研究上面讲，家用车嘛，舒适性、经济性，能够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且以载人为主要用途的汽车叫做家用车。 CVT 刚好就是满足家用的需求，而它自身机械结构的原因啊，天生就是不存在顿挫，舒适性也是很好，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原理，这里就不重复讲了啊。那它就很像自行车，有很多齿轮的 3D 自行车啊，哒哒哒哒可以调的，但是它这个调呢是连续的，不像走台阶一档一档很明显的，它是一个斜坡，哎，你始终感觉好像是踩在路上的，那就比较顺畅，没有齿轮组之间的切换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平顺舒服适合家用之外的话，这种斜坡型的不是台阶型的 AT 变速箱的这种的话呢，它也其实更省油。传动技术期刊有篇论文啊，六档自动变速器和 CVT 对燃油经济性的贡献上面讲啊， CVT 能够明显改善油耗，相比于 6AT 大约节省 8% 的燃油消耗。原因呢就是这个 CVT 传动比范围是比较大的，它呢发动机呢可以一直保持在最经济的转速扭矩的这个范围内工作。哎，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铁人三项各种项目里面啊，都能调整到对应的最佳状态，要力气的时候有力气，哎，要用耐力的时候有耐力。 10AT 差不多才能做到和现在 CVT 比较接近的传动比范围，那价钱可就不是家用车的范围了啊。那么 CVT 其实也是有缺点的，但是这些缺点对于家用车来说它就不是缺点了。 CVT 呢由于目前技术的问题啊，它是承载不了大扭矩大功率的输出的。机械研究期刊上面也有论文啊，基于无级自动变速器 CVT 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上面讲的， CVT 内部滑轮之间它带连接纽带的带啊，这传动带呢容易出现断裂、打滑等等情况，所以呢是没有办法承受大力的。说人话呢，就是常规变速箱都是齿轮嘛，那 CVT 呢只是靠这个拉紧的传动带摩擦，哎，带动两个滑轮，一旦用力过猛嘛，砸一下就滑掉了，严重的时候直接拉断。这个就好比在冰面上面走路，哎，你蹬得太用力了，还在那边踢正步，要么滑倒，要么就是冰面踩碎，你就掉下去了。所以说 CVT 目前能承受的最大扭矩呢，大概是400牛米左右。那么一般家用车上的 CVT 的扭矩也大概就是200多牛米的样子，确实你说要动力很强很有运动性真的是说不来，没这事儿啊。但既然是买菜家用车，你动力再强没有用的，你动力是很强，你车子也受得了，你的那个变速箱也受得了，你后备箱里刚买的那筐鸡蛋受不受得了啊？没有意义，对不对？那么目前 CVT 呢你也是有改进的，满足基本的运动性，你像本田思域这种也是有的啊，也不能说完全不够爽，完全不运动也没那么绝对化啊。那么除了运动性不够强之外，还有一些朋友是担心的这 CVT 寿命短故障率高。那首先寿命问题，以前我们视频讲过了，一般通过钢带来衡量这个 CVT 寿命的，博士生产的新型压力钢带寿命30万公里以上，少算算也能开15年，更不用说寿命更长的传动链条了，所以这个你都不用太担心啊。那么 CVT 的故障率其实也不高，车质网有一个报告，国内十大高故障率汽车变速箱指数研究上面，10款故障率最高的变速箱只有一款是 CVT 啊。那容易造成 CVT 故障的原因呢，就是激烈驾驶。长城的说明书里面有讲， CVT 如果长时间激烈驾驶，比如长时间在山区高速行驶，它是容易触发变速箱的过热保护程序的，车速呢就会限制在每小时70到80公里，也不是开不来啊。那既然是家用买买菜，你开到菜场的路开120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稳稳的开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总的来说 CVT 既能省油又平顺舒适，也完全适合家用，它的缺点对家用车来说刚好就不是什么缺点。哎，我为了办公花10000块钱买个商务笔记本，只要够轻够薄续航强就可以了，没有显卡打不来游戏啊，这个缺点啊。但问题是我买这个笔记本是用来做生意的，本来就不打游戏的，那就说不上什么缺点了啊。那么既然 CVT 省油又平稳，那用起来究竟可不可靠？万一不小心真搞坏了，修修要多少钱？哎，日系车一直是 CVT 的忠实粉丝，各种都在用。那么丰田、本田、日产到底哪家的 CVT 更好呢？自动挡上面除了 D 档不是还有 L、S、M 什么手自一体各种档，到底怎么用？关于各种形态的变速箱，什么自动的、DSG 的、AT 的、CVT 的，都给你整理了相关资料。有兴趣想了解一下的话，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 CVT 就可以了。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的，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